罗马书第五、第六章，保罗在第三章讲到因信称义，以及神如何宣告我无罪，这一切都因着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，以及我相信他为我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替代了我该死的罪，他背负了我的罪孽。可是借着我对他的信心，神就宣告我为无罪，使我能因信称义。在第四章，保罗从旧约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真理，给了我们一把开启亚伯拉罕信心之门的钥匙。第五章一开始就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是的，我们已经是称义的人了，我们该如何来过一个这样属灵的生活与属灵的实际。其实那也是我个人因信称义以后的经验。第一个得到好处与祝福的，就是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靠好行为，靠积功德称义，那是不可能持久的。可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说的和我做的都不一致，我不能常常做一些讨父神喜悦的事。耶稣说，我总是要做一些讨父神喜悦的事。我虽然也想跟耶稣一样，但总是做不到。有的时候我做得不错，有的时候做得非常好，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失败。要是因行为称义，在我做得好的时候才有神的平安，可是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，我的平安也没了。但是因为我借着因信称义了，这是永不改变的。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是为了要拯救世人，他为我的罪而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祷告。我相信他还要再回来，在地上建立神的国。虽然有时某些对的事我并没做，可是我对神的信心却从来没有改变。就算我做错了，我还是对耶稣基督有坚定的信心，因为我与神同在的平安是建立在因信称义上，所以我总是有与神同在的平安。上次我们看见保罗引用诗篇32篇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因为我已经因信称义了，所以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就不会动摇，因此神就不算我有罪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第二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。这荣耀的恩典神已经显明给我，我已经凭着信心进入神的恩典里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神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荣耀的盼望，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。今天世界上的哲学家没有办法给人这样的盼望。存在主义的理论说，在世界上没有任何良善，也没有真理存在，若有真理也一定是个人的经历，就像你对一件事的看法，还有你对那件事的感受，对你而言那就是你自己的真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一切都是你个人的看法和想法，那不是真正的真理。我们可以从存在主义在艺术上的例子中看出来，比方说现代化，当你看这类画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个人站在屋子的一角，手里拿着一个装满了颜料的塑胶袋，远远地朝着画布上扔过去，后来塑胶袋破了，颜料喷出来，溅得画布上到处都是各种不同的颜色。后来他们就给这幅画 取名叫毛伊岛的日落。我看过这样的现代化，可是凭良心说，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来。可是有的人站在那儿却说，哦，真是美啊。这就是说，有些事情你真是需要亲自去看，亲自去体会，否则你实在无法了解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家的房子是西班牙式的建筑，所以天花板上有一层凹凸不平的涂料。我记得我曾经看见过马的形状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的形状，不过这实在需要一点想象力，你必须自己去经历去体会，才会有所发现。这也就是艺术所要表达的思想。我太太和我在从夏威夷回来的飞机上看了一部很无聊的电影，就是那种没有结局的电影，剧中的男主角到最后就走掉了，你不知道他是去自杀了还是改邪归正，反正你就是不知道结局怎么样。故事还没结束，剧中的字幕就打出来了，真扫兴，还没完呢，我真生气，我浪费那么多时间看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。可是对存在主义的哲学却是一个很恰当很典型的比喻，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你自己去决定一个结局，所以这个故事就可以有千百个不同的结局。因为我们可以看我们要看的，可以体会自己想体会的。有些现代音乐也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，在他们的音乐里我实在听不出什么调子，我唯一听到的就是打击声，你必须自己去揣摩去编一个调子，他们只给你一个打击声。这些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例子。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最后是把人分开，将人带进孤独与别人隔绝的地步，好像他把我放在一个小岛上，我不知道我想的是否跟你一样，你也不知道你想的是否跟我相同，因为我们被这个哲学思想给搞混了。我不知道你看的那幅画是否就是我看的这一幅。你知道有一种画，就是当你看见一座谷仓就可以看见牛在田里，这个我一定看得懂，我可以说这是谷仓，那是篱笆，那个是牛。我也知道当你看见这幅画的时候，你也会看见谷仓、篱笆和牛，因为那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，没问题的，我们彼此都会同意的。当我们站在画前面，我与你的想法是一致的，因为我知道你与我看的是同样的东西。存在主义的结果是使人与人彼此疏离，产生隔阂，我们个人凭自己的经验去解释生命和真理。他们说在世界上没有真理，在世界上没有良善，那只是他们个人的经验罢了。他们对真理和良善已经绝望了，因为他们找不到这两种东西。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做了这样一个结论，他们说在现实生活里只带给你绝望，可是一个人又不能活在绝望里，于是你必须逃避现实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多少人想要逃避现实，他们逃避许多事情，只好离家去流浪、吸毒、酗酒、大吃大喝、豪赌，人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逃避他们生活的世界。存在主义哲学建议一个人超越信心，进入一个无思想、无意识的宗教经验里，因为你不可能住在现实里，现实对你是完全没有希望的。若不是选择逃避现实，就是需要有某种宗教信仰的经验。再一次看到他们那种独特与疏离的想法，你无法解释在他们主观的意识中那种美好的感觉，因为他们所谈论的是那种最高意境的经验。我们是有希望的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活在现实里。我也知道整个世界正走向败坏的道路上，我确信整个管理系统已经失效了， 我了解我们没有办法，将来也不会有办法解决世界和平的问题。这一点我同意存在主义的说法。要是你想世界和平的问题会解决，那你实在是不够实际，你没有活在现实里，你活在一个愚人的乐园中。如果我没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盼望，这个冷酷的现实就会把我带到绝望的境界。现在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了盼望，我可以面对生命真实的一面，残酷的一面。因为我有希望，我有盼望，所以才有喜乐。因为我知道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将住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，我们将住在一个没有烦恼，一个不需要担心的环境里，不用担心我们的孙子走进超级市场只是为了买一条面包，却被周围的色情书刊污染了他们小小的心灵，或是被一些心理邪恶企图诱拐孩子的人所打搅的世界里。那个基督掌权的世界快来了，然而却不是现在。只要撒旦统治这个世界一天，那个美好的世界就不会来。可是撒旦不会永远统治这个世界的。感谢神，主耶稣要再回来建立神的国度，我们将要高唱这个世界将要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度，他要统治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，那将是最大的赞美。我在神的荣耀盼望中得到喜乐，我对未来有真实的盼望，这盼望不是在人里面，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也在神的国度里面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保罗，你疯了吗？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吗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当人们逼迫你为了义的缘故，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我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，可是我正在努力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我如何能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呢？我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，因为我在每一个患难里有机会看见神在我的生命中动那奇妙的善功。我学习到每当我遇到压力遇到问题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等候主，这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习到的。现在我们正在等候神自己来完成我们在新港滩购买学校的事。学校的董事会告诉我两个礼拜后他们会做最后的决定。我可以很诚实地告诉你，我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，一点都不紧张，一点也不担心。要是我们买得到就买得到，买不到也没关系。我们在圣塔安娜学区购买绿园小学时，当我们出嫁以后就没有再去管它了，连他们要在董事会上做口头比价我们都没有去参加，只等到他们把所有出嫁的信封打开才知道结果。有一天早上，学校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，你刚刚买了一个学校。我说赞美主，在这些时间里我们有机会学习等候神让他来做，而不是我们做。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我学习等候神来成就一切事。忍耐生老练，因为我等候神，我就经历神所做的功，我也看见神动工的手。我从经验里学习到，只要我耐心地等候他，神会在任何的环境里成就他自己的善功。我经历到神的工作，从神解决我的问题中我也经历到他的信实，这也更加了我对他的盼望。 我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我知道这又是另一个可以看见神在我的生命中动工的机会，让我再一次经历神的爱、神的恩典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在那儿。当我看见神的工作完成了，我的盼望就更加增。是的，神是信实的，是信守承诺的，神必定会建立他自己所应许的国度。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当神借着圣灵将他的爱倾倒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看见了荣耀的盼望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基督是为那些可爱的、完美的和仁慈的人死的吗？不，很幸运的是，基督为罪人死。盼望圣灵将这个真理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。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我合乎这个条件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你的呢？是当你完全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吗？是当你举手决志信耶稣走到台前的时候吗？还是当你做了认罪祷告的时候呢？或是神跟你说，哦，你真可爱，从现在起我要爱你吗？都不是的。神爱我们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因为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神是不是因为看我做的那么卖力、那么认真才为我死呢？还是因为我有潜力呢？不是了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是在我不敬虔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了。那么当你成为他孩子以后，是不是他就少爱你一些呢？很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常常会这样想，神讨厌我，他对我太失望了，他对我绝望了，他放弃我了。我们总是觉得神会用这样负面的态度对我们。我跟你们分享过，我的大女儿珍珍很小的时候，每次当我们管教她以后，她就会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她，她的朋友都不爱她，她的爸爸妈妈也不爱她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爱她。我们告诉她，我们爱你，你不爱我们。不对，我们爱你，可是她还是不信。最后我们说，耶稣爱你啊。他也不爱我，他说连耶稣也不爱我，不理我，他也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向我吐舌头，他不爱我。你看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想，连耶稣都不爱我了。我能了解他们的感受，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甚至于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死了。神示范了那无条件的爱，他倾倒他的爱在我的身上，当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死了。现在我是神的孩子，我要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，我要过一个与他有关系、在爱中有来往的生活。当然他也不会减少对我的爱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这是保罗在第一章里说的。 他要从神的愤怒里得到拯救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他称大患难是神的愤怒。在启示录里说到，当第六印打开的时候，地上的人向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他们祷告说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。感谢神，是耶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了，并且替我死了，他的宝血已经使我称义，我岂不是也可以借着主耶稣免去神对我的愤怒吗？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要是因着他的死使我得以与神和好，更因着他的复活，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祷告。请注意，在这一章里有好几个更要，我很喜欢这个名词更要，这解释了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一个典型的哲学争论，在保罗的书信里常常用这种方法。要是借着耶稣的死我可以与神和好，岂不是更借着他的生得救吗？不但如此，现在又回到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。保罗举例说明，这是他最后的经验，也是他最后的答案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这是因信称义的结果。我有与神同在的平安，我进入到神的恩典里，让我有荣耀的盼望。我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享受神中的喜乐。 A-T-O-N-E-M-E-N-T Atonement 赎罪，这个字希腊文与希伯来文在旧约里是不同的字。在旧约里，赎罪这个字在利未记里有许多不同的献祭，他们献赎罪祭，希伯来话是 kaphar K-A-P-H-A-R。 你会想这是一个遮盖物， kaphar 一个遮盖物，这是希伯来话的直接翻译。哈法就是找一个东西来遮盖你的罪，可是在旧约里用动物作为祭品没有办法赎罪人的罪，他只是把人的罪遮盖起来，没有办法真的除去人的罪，他只能遮蔽罪。那些牛羊的血没有办法除去人的罪，只有耶稣基督的血可以除去世人的罪。在旧约里用献祭来表示赎罪，这也是预表有一天神要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，像一只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羔羊为我们死，我们才能得救。彼得说，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牛羊的血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所以希腊文的 atonement 赎罪这个字跟希伯来文的 kaphar 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，因为 kaphar 就是把罪遮盖起来，而希腊文的 atonement 赎罪这个字，最好的解释就是把这个字拆开 at-one-ment， 从这个分开的字，我们可以解释为借着耶稣基督为我而死，所以我可以与天父合而为一，一就是万。我借着耶稣基督与天父联合，与父合而为一。若没有耶稣的牺牲，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所以耶稣说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以前横在神与人之间的那道墙已经不存在了。先知以赛亚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但是现在这个使我们与神隔绝的罪，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在那一刹那间除去了。他使我与父神合而为一，这是神赏赐给我的。这个永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，唯有借着他的儿子才有这个永生。这是与神合而为一的生命。使徒约翰说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 fellowship 相交这个字原文是 koinonia， 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在一起的思想感情的交流，彼此联合。我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父神联合。在这儿保罗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道，一个真理。可是很不幸的，今天有很多人宁愿教导别的，也不愿教导这个基要真理。今天有一种教导叫做神的道德政府，他们也教导很多别的事。他们说人的罪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他们自己选择去犯罪。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他只犯他自己的罪，虽然我是从他而生，可是这个罪不会遗传给我，我是完全无辜的，我是中立的。现在我是罪人，因为我选择了罪。亚当完全不必负我的罪的责任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教义，一个非常危险的教导。然而保罗在这儿所论述的，他最重要的思想就是，要是借着一个人可以使我们都成为罪人，那么也可以借着一个人使所有人的罪都得到赦免，得以称义。如果你否定那一个人使我们都成为罪人，你也必须否定那一个人使我称义。所以我成为罪人是因为我的选择，我今天称义也是因为我的善行，那会引导我们走向凭着行为称义的地位。相信你我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称义。你们知道我说过，我已经试了多少年，我没有办法达到用行为称义，它只会带给我更深的自责、罪恶感和沮丧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 现在让我指出来，这个众人都犯了罪。英文圣经说 All have sinned， 中文说都有罪。可是在希腊文里不是这么说，希腊文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 All sinned， 中文说众人都是罪人。在亚当里我们都犯了罪，他是我们的首领，他一行动大家都跟着动，所以他犯罪大家也跟着犯罪，因此他把死亡带进了世界。他犯罪使我们大家都成为罪人。神对亚当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在这儿神说的是灵里的死，就是当亚当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以后，他经历到与神分开的死，是灵里的死亡。亚当不可能传给我们什么他基因里没有的东西，就是属灵的生命。借着这个遗传基因，他所能给我们的只有肉体的生命和良知，可是灵里是死的，他不能再生一个属灵的生命给我们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描述我们过去的生活，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是很自然的，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我犯罪，因为我是罪人。罪不能使我成为罪人，他只能证明我是罪人。也许你会问，那些死去的婴孩该怎么解释呢？哦，别急，神会看顾他们，他们已经不用担心了。那些可爱无辜的小婴孩，你确定他们是无辜的吗？你看见他们耍赖跟你要东西时的样子吗？你听见他们大哭大叫的声音吗？你看见当他们发脾气的时候乱踢乱滚的样子吗？要是他们力量够大够强壮，他们会把小床弄坏的。你们想撒谎需要教吗？为什么我们必须教孩子诚实呢？因为撒谎不用教，自然就会了。可是我们必须教他们正面的价值。虐待父亲、撵出母亲的，是宜羞自辱之子。按着圣经说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罪已经存在了，可是因为没有律法，所以罪不算罪。亚当有一条律法要守，可是他没做到。比方说，要是没有律法，你开车开了55英里也收不到罚单，因为没有律法说55英里是限速。可是要是律法说55英里是速限，你一超过就会被开罚单。从前有的地方 并没有车速限制的律法，所以即使你开得很快也收不到罚单，因为他们没有车速的立法。通常他们会以你开车没有注意安全速度的理由给你开罚单，可是因为没有律法的根据，即使你错了他们也无法拘捕你，没有律法以前罪也不算罪了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罪的结局就是死。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治人的预象，就是主耶稣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因一个人的义行而使众人都称义。神如何能称我为义呢？只因为耶稣是义，借着我对他的信心，他就把他的义给了我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即使这样，仍然借着一个人的义，使所有信靠他的人都称义，众人都借着他一个人进入永生，众人也借着另一个人进入永死。第一个亚当把人们带入永死，耶稣基督把人们带入永生。主耶稣使我们称义，因此主耶稣是我们的头，就像亚当曾经当过人类的头一样，现在主耶稣是所有信他之人的头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你不可以再说啊，我的牛脾气又发了，因为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性情，这个性情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重生以后，神所造的一个新人，一个新性情。现在我的生命是与耶稣基督有关，他也是我生命的源头。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只要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律法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错误。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射中靶心，可是如果你连靶心都没看见，你怎么能射中呢？你怎么知道还差多远呢？你也许就漫无目标的乱射，直到我把靶心放回去，你才有机会射中。当你的箭在乱射乱飞的时候，我说哇，你真的没射中。正如当律法设立以后，我们才可以看见自己离神的标准有多远，我们的生活离能被神接受的范围 和举业神的标准有多远。律法就一次也永远成就了他的目的。要是你完全了解，你就不再有自以为意的想法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当你回头默想第五章的时候，更要这两个字的下面画一条线，想想这个字的意思。这是说到在律法之下的生活，以及在恩典之下的生活。另外，在第五章要注意的是，有很多次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借着主耶稣基督，因着主耶稣基督，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这些你们也该记下来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不可以。难道我们继续犯罪让神来显他的恩典吗？保罗给我们的回答是断乎不可。现在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，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？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了，当我这样做以后，我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。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，现在我已经是神的孩子。要是我已经重生了，我的旧人在哪儿呢？他已经死了。这个旧人是曾经凭血气而活的，他已经死了。我现在有一个新生命，一个属灵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从基督来的。所以要是有人说，我们尽管继续犯罪吧，让神的恩典更加显多出来，真是愚笨的想法。因为我已经在罪里死了，那个旧的生命已经死了，所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洗礼的水代表埋葬吗？你不知道当你的身体浸到水里，就是代表你的老我老旧的生命已经埋葬了，已经死了。你借着浸水里与基督同埋了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这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一个属灵的新生命，一个随从灵的生命。当然这就是新生的全部。那个属老亚当的旧人就是属肉体的，就是那个被肉体所辖制、被情欲所捆绑的老我。那个生命与动物一样，只有身体与活魂，身体至上，整个思想都是以身体的需要为主。可是当你重生以后，如果你是在肉体生的，你还是肉体。可是如果你是从神的灵生的，你的新生命才有灵魂合体。所以现在圣灵支配你的一切，你的新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，你原有的旧生命是属肉体的生命。新生命是属灵的生命，你的灵与神的灵相联合。当我的灵与神的灵相联合以后，我的思想、我的良心都专注在神的身上。因为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我所想的就是如何做讨神喜悦的事，这也是我心里 常常想的事。神把他的爱、他的恩典、他的良善给我，所以现在我的心里想的都是这些，肉体的欲望或需求就不再辖制我了。这就是受浸的真正含义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就如同我与主耶稣从死里一同复活一样，我就有了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不能再行恶了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这个被罪捆绑的身子不能再做什么了。他没有办法再来辖制我，再也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良知，因为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血气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常常有许多的需求，我们的肉体仍然在控制我们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在我们里面有些征战，我们的肉体与情欲相争，情欲与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。在我的脑海里有这样的征战，并控制我的生活，我的肉体仍然要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，圣灵也要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，所以就常常有征战，彼此相争，要掌管我的生命。所以我不常做我想做的事，正如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一样，我应该成为一个我愿意成为的人，我也应该成为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。现在的事，这样的征战应该快要结束了，我的灵要离开这个属肉体的老我，那是我最大的麻烦。要是我不再住在这个身体里，我就没有麻烦了。可是现在我仍然住在这个身体里，只要我还住在这个身体里一天，就一定有这个主权相争的问题。于是我必须使我的肉身服我。你记得使徒保罗说过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这是一个挣扎，一个征战。一旦我的肉身掌权，他就坐在宝座上，我必须叫我的肉身服我。唯一的方法就是当看你的肉身已经死了，这是一个替换的过程。主啊，那是我老我的一部分，那个苦毒怒气都是属于老我，可是现在都死了。感谢神，那些都死了，我不必再活在他的辖制之下，我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在主的复活里我也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。我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我属肉体的罪已经不能有任何作为了，我再也不用听从罪的差遣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如今我是在复活的主里，我正住在基督里，我有基督的生命，罪不再能在我这必死的身体掌权作王。现在是基督在我的身上掌权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这个一定要记住。有多少次在我的生命中需要这样的提醒呢？ 每次当我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，我的老我就露出他丑陋的面目，圣灵就提醒我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惭愧。我向神哭求说，神啊，我的老我已经死了，已经不存在了，感谢神，我不必再被他控制。神啊，请帮助我。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当看这两个字是说到凭信心去看，要是我的旧人已经死了，我不必算他是死的。如果他真正死了的话，事实上有一天他真的会死，所以我就不必再算他是死的。可是我现在仍然活在肉身里，真实的活着，我很痛苦的知道，我必须凭着信心看我的肉身是已死的。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不要让罪你的肉体来辖制你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我的手可以成为神使用的器具，或是也能成为我肉体使用的器具。我很喜欢的那首诗歌叫做使我生命成为圣洁献给主用，使我的手被主的大爱所感动，使我的脚快跑跟随主，并为我主所用。我的脚曾带我走过许多错误的道路，可是也曾快速地将我从许多错误的道路中走出来。神使我的脚能快跑跟随他，并为他奔跑，为他所用。在这儿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可以将身体当作器皿交在神的手里，为他的荣耀而使用；另一个是将身体献给自己的欲望，来满足肉体一切的需要，被肉身的欲望所辖制。我不要把自己献给不义，成为不义的器皿，我要把自己降服在神面前，使我的身体成为他的荣耀，用我的嘴来歌颂我的主，我永远的主。你的嘴，你口中的言语都满了能力，能使神的心得到满足。你的话可以造就人，也可以使别人跌倒，摧毁人。撒旦可以用我的身体成为他的工具，做拆毁的工作，可是神也可以用我的身体成为他的工具，做荣耀的工作。撒旦可以将仇恨放在我的里面，使人跌倒，神可以将爱放在我的里面，使人站起来。在这儿告诉我们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神告诉我们，罪不能主宰我们了。感谢神，这并不是说我就不再犯罪了。罪的意思就是没有射中靶心，并不是说我每次都能射中靶心。我不是十全十美的，我差得太远了。使徒保罗与神同行30年，他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是的，保罗，我与你有同感， 神还没有完全实现他在我身上的计划，我也还没有得着我该得着的。神对我的生命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目的。当神验证我并召我来侍奉他，我还没有完成他的呼召，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了。我不是每次都射中靶心的，我感谢神，罪已经不能辖制我了，我不被罪所支配，我也必不被他支配，我已经自由了。借着荣耀的自由，将我从败坏、可怕、被罪的权势所辖制的肉体中脱离释放出来，罪在我身上不再有权势了。我是神的孩子，我是在圣灵里重生的，现在我活在基督复活的大能里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你们想赶快跳过去是不是？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每一个人都是被一个权势所支配，没有一个人例外的，没有人是他命运的主宰，或是他灵魂的掌舵者。我们都被一个外来的权势所控制，我们不是被神的权势所控制，就是被撒旦的权势所控制。你自己应该做一个选择。神来掌管你，或是撒旦来支配你，你可以选择像撒旦的生活方式，或是选择像神的生活方式。可是不论你把自己交在谁的手里，你将会变成他的仆人。这就是在伊甸园发生的悲剧。神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撒旦来跟他们说，你们应该去试试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也很好吃，而且你吃了以后不会死。神只是保护他自己，他知道那棵树有分别善恶的能力，要是你们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，你们就会像神一样。所以神就是保护他自己，不愿意你们跟他一样的聪明。你真应该试试，要是你不试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看就尝一口嘛，要是你不喜欢，你不要吃完。现在夏娃采取了两个行动，第一是违背了神的旨意，第二是顺服了撒旦。他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了撒旦，顺服他，因此他就成了撒旦的仆人。你们岂不晓得，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所以人们因着不顺服而成为撒旦的仆人，那是不顺服神产生的悲剧结果。这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真实的，也是会发生的。要是我选择把自己交给神，听他的话，顺从他，我就成为神的仆人。然而要是我选择把自己交给撒旦，就成为悖逆的仆人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，这个道也拯救了你们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 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以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要是我们认真的跟随神，就像我们曾经那样跟随撒旦一样，我们会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。要是我们侍奉神，像我们曾经那样兴致勃勃的热衷于满足我们的肉体，想想我们可为神成就多大的事工。这也是神鼓励我们去做的。虽然我们曾经把自己献给不洁，献给罪当奴仆，可是现在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神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开始过一个完全与耶稣基督同在的生活，完全为他而活的生活。我实在喜欢这样的态度。让我们一起朝这个目标努力。我们谈神的事，关心侍奉神的事，让我们一起朝这个目标努力，也让我们一起大家努力过一个完全为主而活的生活，把自己交给神，把我们的生命也交给他。你看看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，借着一群人把更多迷失的人带到基督里。我想到人们如何在做傻事上来愚弄自己，例如喝一点酒吧没关系的，他们是多么傻。当我们这样做以后，有的时候变得不很情愿出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这在主里也被看作是愚拙的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当你活在罪中的时候，你也一定做过使自己感到羞愧的事。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是真果子，哪些事可以存到永远的果子呢？不幸的是，痛苦的果子带给你很多的痛苦，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这是属肉体的生命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现在的我的生命结出荣耀的果子，在神里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最荣耀的结果就是永生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撒旦会给他的仆人就是顺从他的人工价，当你把你最好的给他时，他会给你报酬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要是你仍然活在罪中，你无法逃脱。可是相反的，神也给你的工价，而不对，应该说神给你的是礼物，就是我们从神的恩典中所白白获得的永生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在这看见两个极端的对比，罪的工价就是顺着肉体而活的，结局就是死。神的礼物就是顺着圣灵而活，结局就是永生。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两者之中选择一个。将我的身体献给罪做器皿，或是将我的身体献给神做他荣耀的器皿。 我同意那首诗歌说的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要我的生命在神里有价值，有那永生的价值，神给我们荣耀的礼物，就是借着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。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都启示出来，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永远的生命。